Hello, New York. Hello, WeWork. Hello, global citizens of this earth. You know what a global citizen of this earth is? It's a member of the We Gener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We Generation does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age, race, gender, or religion. If you're a member of the We Generation, make some noise!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en。
我是阿哭。
上一期咱们聊冰药的时候不是已经说了吗？这一期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犹太人创建的一个共享办公公司。WeWork。其实前两天我跟你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原来也不知道这家公司已经有问题了，对吗？
对，
其实确实我们在上海街头还是能看到很多 WeWork 的这个
办公空间的。
对的，那这家公司大家很多应该都听说过，然后我们有些朋友其实他的办公场所租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共享办公的空间嘛，哈。
嗯，
但 WeWork 所打造的这个办公环境呢跟我们原先已经习惯了的那种格子间式的办公环境是的确有很大的不同的，总体的感觉就是更开放、更共享、更符合年轻人的需求。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 WeWork 这家公司，去看一看这个共享办公概念昙花一现的一生。
这样啊，所以他现在已经
申请破产
了，破产了是啊。
WeWork 的创始人叫做亚当·诺伊曼 ，Adam 呢，他是出生于以色列，他身高有1.9米，留着一头长发，虽然又被有些评论家称为是下一个乔布斯，但是终于他不再是那种刻意追随乔布斯的打扮的那种创始人。你知道我在想，其实乔布斯出来之后，黑色高领羊毛衫的生意是不是好
了？是好
多
了，是不是？
那不过 Adam 没有这样穿哈。7岁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离异了， Adam 呢就跟着他的母亲去生活。在以色列的时候呢，他去过13个地方生活和学习，还去过一个集体农场，就是基布兹。基布兹其实这个犹太特色的共产主义形式，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原先分享过一本书叫做《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那我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简单提到过，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原先的那种人民公社，共产共销的那种感觉。那频繁的更换生活环境呢，导致 Adam 呢，他不得不去融入不同的社区。这样的经历呢，让他感受到归属感这个感觉的重要性。这些呢，都对他之后创业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Adam 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才22岁。在创建 WeWork 之前呢，他有过2次创业的经历，但是都失败了。一个呢是婴儿服，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他会给婴儿的衣服膝盖上面设计一款垫子，这意思就是小朋友爬起来的时候膝盖就有了保护。可是基本上小朋友在爬的时候甚至都是不穿衣服的，因为都是在家里爬的，对吧？
嗯。
所以呢这个创业就失败了。第二个呢是高跟鞋，他设计那款高跟鞋呢是希望那个跟啊在你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折叠的，但是且不说这个折叠这个功能是不是能实现，经常就是在折叠的时候会导致手的划伤，就是安全性就有问题，所以呢又失败。在前期的创业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Adam 认识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叫做米格尔·麦凯维，两个人呢志趣相投。 Miguel 呢对于 Adam 关于基于社区的办公场所的创业理念非常欣赏。 Adam 呢觉得现在的这些科技产品啊一直宣称说科技的发展可以缩短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反而呢让人们被困在了社交媒体和线上沟通软件当中。他希望借助基布茨的运作模式，使得那些创业者可以在一个相对温馨和谐的社区 community 当中去工作。
我现在想来有点理想化，
但是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你现在就是又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其实他这个理念我觉得是很好的。他们呢还认为说现在太多的关注都被放在那些跨国企业大企业上面了，而真正可以改变美国未来的应该是那些小企。 而这也将是他们主要的用户画像和服务主体。我觉得这个理念也是蛮好的。
嗯，这个是挺好的，小企业这种概念哦。经，
并且呢，他们提出原来那些产品一直在强调个人。你看，他不说我还没发现，什么 iPhone、iPad， 是时候来一场从 I 到 We 的革命。所以，他希望创建一个工作公社 WeWork。
哦，是这样来的。
对，
好会讲故事啊。
嗯，对，他非常会讲故事，他很多后面的融资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的。他们把这个概念呢定义成世界上第一个实体社交网络 physical social network。 公司的使命呢是通过合作赋予世界力量。你看这些宣言都非常的大，什么世界第一啦，改变世界的力量啦，巴拉巴拉巴拉，就全是这些话。 Adam 表示啊，这个空间是共享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使用者可以互相帮助，可以更快的获得成功，或者获得更大的成功。他的意思是在这里面的人大家都不全是创业者吗？那不是可以做到资源共享吗？也许就可以你的资源帮助到我，我可以更快的获得成功。在 WeWork 之前呢，共享办公室最大的提供者是雷格斯。雷格斯的空间设置呢非常的闭塞和沉闷，所以呢 Adam 就用玻璃替代那些厚重的建筑材料，营造出了一种公共通透的感觉，并且呢在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由小型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一个社区。当他们还只有这个理念的时候，就是你说这个讲故事的环节，就有一个投资人听了他的这套故事，投资了$1,500万，从而获得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也就是说光靠这个故事，公司的估值就已经价值$4,500万。
嗯，
至于为什么一个理念一个故事就可以值这么多钱，据说 Adam 这个人也具有乔布斯所拥有的现实扭曲立场，就是有能力让所有人相信一些明明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比如在2010年在他们装修第一栋共享办公大楼的时候，一共是17个办公室哈。当装修现场还是一片狼藉的时候， Adam 就说3周后我必须要开业，并且等候使用我们空间的名单需要被填满。果不其然哦，2010年2月 WeWork 第一家门店正式开业。 Adam 本人呢就忙着去说服那些投资者。当时间来到2012年的时候，WeWork 的估值已经到了$9,700万，将近1亿。
嗯，
很多创业型公司的入驻呢，帮助 WeWork 完成了一部分的营销宣传，因为他们进来了之后，刚开始肯定确实觉得还不错嘛，所以他们就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发布他们的感受，所以相当于隐形当中也帮助 WeWork 做了一波宣传。透明光亮的办公环境，种类丰富的零食和饮品，开放互助的社区氛围，满足了千禧一代对于如何工作、如何一起做事情、如何灵活做事情，以及如何向80-90年代建立的办公室问题进行反抗的态度。与此同时呢 ，Adam 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造势活动，比如他们会举行一个72小时的周末派对，这是给所有 WeWork 会员和工作人员特意举办的夏令营，里面呢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比如瑜伽、障碍绳、滑水、漂流，甚至还有什么生存技能培训班等等，营造了一种 work hard, play hard 的氛围。 Adam 的个人魅力呢，也在这些过程中不断的增长。这些派对呢，会有一些名人在台上发表演讲的环节嘛。每次只要 Adam 一上台哦，四周就是疯狂的尖叫声，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精神宗教人物，拥有那种仿佛只要我稍微一指，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能力。
个人魅力这么大。
嗯，你知道这种崇拜已经到了有一点颠倒是非黑白的地步。比如有一回啊，有个客户去参观这个 WeWork 的总部嘛，跟 Adam 呢一起在他们的那个咖啡吧点单，当时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咖啡师了，然后呢这个客户就点了一杯 cappuccino, 然后 Adam 呢就点了一杯拿铁。在等这个咖啡师送上那杯卡布的时候， Adam 的就 Adam 他点的不是拿铁嘛，
嗯，
但是呢，他就非常自然的把这杯咖啡接了过去。这客户就说：“这不是你的拿铁，是我的卡布。”
嗯，
但是 Adam 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拿铁。然后咖啡师说，在他们这里，拿铁和卡布跟你以为的概念是正好相反的。也就是说，在 WeWork 的内部，当他们的老板对一组概念理解错误的时候，他们员工会有的选择是顺着老板的意思，而不是指出他的错误。
这个跟婉菲完全
完全
不一样，
截然相反，对不对？我也当时也
嗯
想到了，你看，这只是一杯饮品啊，
嗯。
就他们都尚且不敢指出老板的问题，更不用提就是跟业务开展和重要交易相关的时候。
嗯，有点一言堂的意思啊。
个人崇拜非常严重。
嗯，
WeWork 之后呢，Adam 又提出了一个 WeLife 的概念，这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对，我也在准备这节目之前，我也不知道。其实就像是酒店式公寓，
嗯。
客户呢真的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沙发和折叠床的便利设计，高端洗衣机和烘干机的组合配置，还有舒适的办公区域，跟 WeWork 一样，就是有一个方便大家来交友的一个公共空间，很好的缓解了独居孤独的当代年轻人的需求。当时这些人哦，根本不想出去社交，比如当时你知道吗？有一个租客跟他们说，他说：“哎，我今天要去给我朋友过个生日，那就是他外面的朋友嘛。
嗯，
”他们就会非常自然的问：“就是你的朋友在几楼？”就他们整个概念都觉得我是生活在
哦，
这里的，这是他们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时候呢，公司的估值已经高达10亿以上。
这么高啊！
对，然后 Adam 呢迅速得到了库什纳家族，库什纳家族是特朗普的亲家，还有鲁丁家族、波士顿地产等一众地产商的认可，
嗯。
当然呢也获得了华尔街的青睐，你知道吗？JP Morgan 也对 WeWork 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就这样，到了2014年，你前面已经觉得很高的10亿，来到了50亿美元，WeWork 已经成为了纽约市最大的地产承租人。
我想到了伊丽莎白，她当时的那个估值也是好像在2014年达到顶峰，差不多。
他还没到顶峰，他还有，
啊，他还有
他
呢
还有。
哦。
Adam 呢承诺说，每个 WeWork 的员工，从清洁工到 CFO、COO 都可以有期权。很多人呢都争相加入 Adam 的公司。很多投资者呢又开始陷入了我们说的那个 FOMO 的症状，也就是错失综合症嘛，Fear of Missing Out。
嗯，
每周一呢，他们都会有一场入职培训会。Adam 呢会在培训会上发表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一通鸡血打下来呢，一群人会在里面高喊 “WeWork，WeWork”，这样，
哦，
嗯，非常像一个
像
营
传
销，
销，
对，非常像一个传销活动。这可是给外面办公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噪音污染啊，所
嗯，
以这根本就是矛盾的，对不对
对。
？Adam 呢，他还给自己哦配备了一间非常豪华的办公室，这跟伊丽莎白就不一样了。伊丽莎白当时还不是演的苦逼逼的吗？他还花6000万美元买了一架私人飞机。这个时候呢，公司内部出现了第一次小危机，在他不断挥霍资金的另一边，竟然被一个员工发现。他要做出裁员7%的决定，这不就证明公司的运营可能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了吗？
嗯，
这跟 Adam 当时在公开场合表示的公司一直在盈利的表述是完全不相符的。发现这个裁员决定的员工呢，就把这份通知邮件发送给了媒体。Adam 和公司呢，就立即把自己伪装成了受害者，他们就说这个员工的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并且表示公司并没有存在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只是呢有些建筑的交付存在一定程度的拖延，但是都是可控的。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非常非常相似？
对啊，就是都是想死，然后就是指责员工嘛，然后对外他就表现出就是公司没有任何问题，
嗯，极度的自信。
都很，
这个担忧呢就被这么暂时压制下来了。几个月之后。让这个担忧烟消云散的是，有一个经常在我们故事当中出现的人，或者说一个组织又出现了，软银集团又登场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孙正义对 Adam 的项目是有迟延的，因为他觉得说这个项目太容易被复制了。
对，
其实
我也
的确
觉
它
得，
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
对
嘛，
的呀，
对不对？就是你租房子，然后分租给其他的一些用
对。
户。 但是呢 ，Adam 的个人魅力在跟孙正义的会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正义在参观了 WeWork 总部12分钟之后，就邀请 Adam 跟他一起去参加下一个会议，并且他在车里问 Adam： 你觉得一个聪明的人会赢，还是一个疯狂的人会赢？就是一个 smart guy or crazy guy？ Adam 的答案是 a crazy
guy， 是
对。然后孙正义说：那你还不够 crazy， 你需要更 crazy。 说完后便给了他一张40亿美元的支票，说 go crazy。
他妈呀，我想说
赚钱容易的人倒是真的挺容易的啊。
嗯，
甚至在之后他们还鼓捣出了一个叫做坚韧计划的项目，大概就是软银会用大概200亿美元的资金不断增资，成为 WeWork 的大股东。孙正义呢还对外表示说 Adam 将成为下一个伟大的科技公司的 CEO， 上一个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人还是马云。
我还以为说乔布斯。
没有没有，我想说马云自己知道。
我知道。
那也就是在软银集团的加持下呢， Adam 就成为了财经新闻和杂志的宠儿，公司的估值在2017年一路来到了200亿。
嗯，
并且有了软银在亚洲的势力，也使得公司开始了它的全球性扩张的步伐，投资和交易的谈判也疯狂的增长。就像当时 WeWork 的律师所说，他感觉当时那两年半哦，他跟 WeWork 一起参与的谈判也许比他接下来半辈子谈的都要多，可见 WeWork 在当时有多么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有了更多的资金之后呢， WeWork 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投资组合，比如呢他们收购了一些初创型公司，甚至一度在6个月的时间内收购了5家公司。
每个月，平均每个月啊。
对，每个月都要收购一家公司，这么大的一个交易你看看。在财务数据方面，他们甚至还独创了一个概念，你知道我们在财务上不是有个数据叫息税前利润吗？ EBITDA 是不是这么多啊？
不记得了。
Adam 呢提出了一个叫做 Community Adjusted 社区调整息税前利润，这意思就是盈不盈利我自己说了算的。根据他们的专用数据，2017年本来亏损 9.33 亿美元的营收被他们包装成了盈利 2.33 亿美元，里外里11个亿。
这不就开始诈骗了吗？已经有一点。
他不是去后面确实就是在诈骗吗？你以为我这是在跟你讲什么故事？并且呢继 WeWork 和 WeLife 的概念之后，又提出了一个 WeGrow 的概念，开始涉足教育行业。这个概念更多其实来源于 Adam 的妻子叫 Rebecca。 Rebecca 呢是一个演员，她是一个操控欲比较强的女性，而且呢经常会提一些什么跟灵性啊精神啊相关的概念，所以呢 Adam 有些思想其实也是受他妻子的影响的。在 WeWork 扩张的越来越迅速之后呢， Rebecca 参与的公司事务也越来越多。刚开始的时候， WeWork 创始人不是前面我跟你说的 Adam 跟 Miguel 吗？后来呢 Rebecca 多次的出现，以及 Adam 的数次公开提及，甚至让大家有一种 Rebecca 也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的错觉。
嗯，
Rebecca 在提出 WeGrow 的概念的时候呢，他说纽约当时所有私立学校都不符合他对于一所优质学校的标准，也不能满足他的孩子的要求，所以他希望 WeWork 可以建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收费标准呢是每年3.5万到4万美元。其实从他这个收费标准你就可以看出，这所学校其实是把大部分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排除在外的嘛。其实又是一种精英的概念。他所宣扬的学校的使命呢，是希望可以焕发每个孩子身上的超能力，最终可以扩大幸福。我觉得他跟他丈夫 Adam 的主张都是很像的，就是他把这个概念说得非常的大，
很空洞啊。
其实你不觉得让每一个小孩去在每一天的平凡生活当中去获得他们那些实实在在的很小的幸福就可以了吗？
嗯。
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开发了类似于属于会员自己的内部的 Facebook 跟领英这种感觉。就是 Adam 的宣称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增加会员之间的联系，甚至呢可以做到资源共享。所以 也是从这个角度，大家更容易把 WeWork 当成一家科技公司。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公司的估值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现如此迅速的增长。因为如果你只是一家前面我们理解的共享空间的出租，你只是一个二房东，你再怎么吹，你的估值都不可能这么高。所以 Adam 是非常聪明的，他就用这些措施把自己的公司包装成了一个科技公司，他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去获得几十倍几百倍的估值。 Adam 呢，不断在全球范围内租赁房产，在公司还没有探索清楚盈利模式的情况下迅速扩张，使得整个公司变成了一个没有地基的商业怪物。这一切商业扩张从2018年的平安夜孙正义给 Adam 的一通电话开始，急转直下。孙正义呢，给 Adam 说他的投资人不喜欢他的这笔投资，所以他没办法继续给 WeWork 投资了。这就给了 Adam 造成了致命的一击，因为当时他的所有花费基本都是软银的投资来买单的，因为他根本没有赚钱，所以他那些什么私人飞机啊，他平时的挥霍无度啊，都是花投资人的钱。其实跟伊丽莎白是一样的，伊丽莎白也没有盈利啊。那孙正义表示不继续投资之后呢，其他的资方肯定也会有所迟疑，因为他们肯定会觉得你软银肯定是发现了什么问题，所以才会暂停投资的嘛。那这个时候呢 WeWork 每周要亏1亿，但是这个人哦，厉害是真的厉害，即便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还是振振有词，他说公司的资金链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要说我们正在为 IPO 做努力。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他说这些话可能他自己也真的是相信的，跟伊丽莎白一样，就是极度自负了已经。
我不知道，我觉得安娜可能是信的，就是那个虚构富二代那个安娜可能是信的，但是 Adam 我不知道。那当主持人问他说，诶，那贵司到底是在等待什么时机呢？
好问题，
对不对？他说，你看你是不知道咋回答，他说我要先提升世界的认知。
哇，
啥意思啊？不是我没准备好，是世界没有准备好。Adam 呢还真的督促公司出具了一个 S1 表格。那 S1 这个表格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公司在上市前必须要填写的表格。在这个表格里呢，公司需要从事实出发介绍一下自己的公司。而且这个介绍呢必须是非常的细节且具体的。也正是这个表格将公司大量致命的问题公之于众。比如 Adam 个人居然拥有20:1的投票权。并且呢公司需要花$6,000,000向 Adam 个人去买 We 这个词的商标。就算你要向 Adam 去买，你这又不是驰名商标了，那个时候你花了$6,000,000去买，这不就是在侵占公司财产吗？并且根据 SE 这个表格显示，公司还购买了一栋物产，然后呢再让 WeWork 花了7亿去把它租回来，就是自己去租自己的物业。这个7亿被转出来了，自然的就进了 Adam 个人的腰。在公布 SE 表格的时候，公司的估值前面我们提到的还是200亿，这个时候来到了可怕的470亿。SE 表格发布之后呢，公司的估值一下子从470亿跌到了10亿。但是即便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Adam 还是在积极的推动和准备自己的路演，去推销他的股票。但是终于在路演的过程当中， Adam 的个人魅力失效了，他终于不再镇定自若表达自如，反而变得有点胡言乱语。你笑什么？你开始笑什么？
没有笑什么，
想到了自己啊。
开始不要带入个人情绪啊。
甚至他会故意拖长路演挤兑投资者的提问时间，他每参加一次路演，公司的估值就会下降$10亿。董事会呢意识到再让 Adam 担任公司的 CEO 不利于上市事宜的进行，在软银的牵头下， Adam 呢被迫辞职，公司的上市也无限期推延，公司裁员人数多达6000人。那在最后讲述 Adam 跟 WeWork 的最终结局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上面这些绚烂的故事背后究竟 藏着哪一些其实本来就不合常理的地方。
嗯，
首先这个工作公社对于他的员工和那些会员来说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没有。以我一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因为我去过那个上海的一个共享办公室，因为我当时的那个找的那个心理咨询室就是在那儿。
嗯，
然后其实我就是在听你说他喊出的那个口号，就是他的所谓的共享办公空间是让大家什么资源共享更紧密之类的啊。我觉得你很难就是去量化它，因为我其实去那个场所看了，它确实公共区域里会有一些公共设施，沙发，有一些书籍，然后以及会有那个吧台，有你说的零食。但是我觉得就算是里面小格子间的人出来办公，他们也是基于自己的，就是他自己本职工作或者公司里面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看到说他跟另外的好像公司企业在商讨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实现他所谓的增强大家的联系的。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文化也有关系，因为、
你说可能移植到亚洲，
对
吧？
对的，就是在美国，因为大家相对来讲会比较开放 open 一点，
嗯，
所以可能这部分的功能是有的，但是即便这部分的功能没有，我觉得都还是小事情。
嗯，
我给你讲讲真实的情况。
嗯，
首先我们先讲他的员工。那 Adam 呢，这个人除了有非常强的个人魅力，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操纵性的人。比如呢，他会故意把一个女性员工叫过来，我们暂且把这个员工称为 A， 然后呢让另一个感觉非常自信充满活力的 B 员工走过当时他们正在会谈的办公室，然后告诉这个 A 员工，他说你看看 B， 你现在不够好，你应该像他一样才可以满足公司的要求。
嗯，
这个员工呢，他就会不断的否定自己，觉得自己确实不够好，从而呢反省自己可以在哪个方面跟员工 B 一样。这就是我在前几天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是在 WeWork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氛围里面工作过的人，他离开了这家公司之后，他甚至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才可以帮助自己重塑自己的三观。
嗯，
并且呢之前提到过那些所谓给予员工的期权，不是说从清洁工开始都有吗？事实上你知道什么吗？只是优先认购权，只是给予员工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并不是送给他。那会员，你担心的那个可能只是他所希望的这个愿景没有办法实现，对吧？
嗯。
但是你要想，很多的会员他既是 WeWork 的会员又是 WeLife 的会员，相当于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 Adam 提供的场所里。刚入住 WeLife 的公寓的年轻人呢，一开始进入这样子的氛围，他的确会觉得很新鲜热闹的。大家确实可能有一茬没一茬的都会来这个公共区聚一聚啊，聊聊天。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反而会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这种孤立是跟外界世界的孤立。
嗯，
当有投资人要来参观 WeLife 的时候 ，Adam 呢还会给他们发短信，就说让他们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尽快去公共区域。然后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氛围，
嗯，
让投资人呢看到这种居住环境和办公模式的优势。那这些会员就像需要配合他演出的临时演员，并且呢 ，Adam 其实会因为一些年轻人才的入驻增加他的名声，因为有些企业他需要为自己的公司找人才或者优质项目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来找 Adam。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Adam 从租户身上获取的要比所谓的他提供的可能更多。那前面那个是第一点，从他包装的表面好像一切都很和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他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一家明明是提供二房东业务的房地产公司可以被定位成科技公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提的他所谓的那些内部社交软件和求职软件。那么这些软件落地以及使用情况有没有人去关心过呢？因为如果你要给他科技公司的估值，
嗯，
你是否就要知道他确实在做科技公司的事情？当时 WeWork 呢有一个叫做 Justin 的会员，他呢有一款叫做 ThinkNum 替代数据的项目，主要的操作呢就是他们会从公共网络检索和抓取公共信息，相当于也是一个立足于网上海量的公开数据，然后去做数据分析的一个项目。
嗯，
Justin 呢有一天就把 WeWork 也加入了他们的客户列表，去网上抓取关于 WeWork 的一些数据。根据他们获取到的 WeWork 的数据，除了发现 WeWork 的客户流失率非常高之外，他们还发现他们开发的内部社交软件和求职软件根本没有人在使用。这点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你这两款软件没有在用，就说明你依然是前面一个出租办公室空间的公司，那么你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估值。
对啊，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包括孙正义，愿意去投这么多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单单只是一家出租共享办公区域或者公寓的公司，你就是一家普通的房地产公司。
对啊，
你的估值不可能如此迅速的上升，甚至来到百亿美元。甚至我觉得这里面孙正义有没有给他出点子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一开始我不是说了他是有迟疑的嘛，他觉得你这个门槛很低啊。
对，他去参观了一下，那参观那场会谈应该还蛮重要的，
对，
可能双方说了点什么东西，
他说
交换信息，
够 crazy， 就是他让他可能变得更 crazy。 那后面的这一些所谓的什么社交软件求职软件，就是投资人有没有给他出这个建议我们也不知道，
而且他这些都是通过并购的方式嘛，拓展的，也不是他本身自带的。
根据这个发现呢， Justin 就是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收到了来自 WeWork 的邮件，说希望他可以把这篇文章给删了。那 Justin 当然没有理会这份邮件，我自己写的文章，而且我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凭什么听你的话。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社区经理就找到了他，说他违反了会员幸福条款 membership happiness clause， 并要求他在30分钟内离开，
受到威胁了。
但是当时所有的投资者好像都不在意这些放哨的内容，即便没有人发现这些不寻常的地方，其实不管你这个故事讲得多么动人哈，你只要去看一下底层业务的本质，其实他们就是在租下物业，然后分割成不同的小块，再分租给其他的租户。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他的盈利模式就只有这一点呢。
对，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二房东的角色。所以如果你可以一直盯着他的本质业务，其实不应该被外在的说辞所蒙蔽的。是吧？
对。
那最终我们来看一下 Adam 跟 WeWork 的结局。前面我们说到 Adam 呢，他不是从 CEO 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吗？虽然辞任了 CEO， 但是呢仍然拥有超级投票权。为了让 Adam 彻底离开，帮 WeWork 找到出路，软银公司给了 Adam 17亿美元的遣散费。
哇，那他的结局算很好嘞。
超好。反正整个结局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骗了钱，
他还拿钱走人了。
对
啊，
而且这个回报还非常不菲。那反而那些真正受到伤害的人的利益却没有人去关心。比如那些被精神控制的员工，还有那些真的相信 Adam 口中什么 we 这些社区概念的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真的是在认真的工作，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帮 Adam 一起骗钱啊，毕竟 Adam 骗到的钱也没有分给员工啊。再比如那些投资者，他们是真的遭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是他们在帮 Adam 的私人飞机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买单吗？这之后呢，没有 Adam 的 WeWork 在2021年10月还真的成功上市，
竟然还上市了，
应该是软银操作的
协助的。
但是呢，仍然没有扭转亏损的局面。根据2022年财报显示，公司是亏损5亿美元。2023年11月6日，也就是没有多久之前，WeWork 根据美国破产法在新泽西州申请破产保护。Adam 和 WeWork 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获得如此高的市场估值，其实除了 Adam 这个人他有非常强的游说的能力之外，也是有一定的市场原因的。就是美国在2008年2009年它不是一直深受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那些资本呢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爆点，社会呢希望一个狂欢的乌托邦。就像当时有一个 WeWork 的会员说，他说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而 WeWork 就像是一个制造快乐的小洞穴。那2010年前后呢，又是美国的创业潮，这不仅仅有利于 WeWork 这个具体的创业项目，还使得很多创业者都来到美国去实现他们的创业梦。那么这些人也需要自己的办公场所， WeWork 共享办公也正好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是有可惜的成分的，就是当然这个可惜不是针对 Adam 这个创始人，而是针对他的部分理念以及部分这个项目的初衷。比如他提到的什么，因为科技的便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社区，增强大家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特别是疫情之后，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种需求可能更迫切的被大家所需要。
嗯，
太多人被困在了屏幕里，但是大家会发现，当真正的困难和灾难来的时候，大家还是需要那种实实在在的人跟人之间的联系的。那就像其中一个 WeWork 的会员说的，他在 WeWork 和 WeLife 里面认识的部分的朋友，他们到现在还是会偶尔会联系和聚会的。就他不希望说因为创业者的混蛋毁了他们的友谊。
嗯，
所以你看 Adam 其实是抓住了一个利基市场的。如果他真的可以踏实的去做他的这个理念，而不是希望说想用科技公司来作为包装，从而实现迅速的致富，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房地产公司，就去提供他所谓的 WeWork 甚至 WeLife 的服务，也许这家公司现在还在良性的开展业务也说不定。因为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们在上海，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空间的，对吧？对于有一些公司来说，可能甚至也是可以减少它一些成本的，就比如说它可以每个月付租金啊，那跟其他的一些长期租赁物产就是有一些差异的嘛。
嗯，对，成本我觉得稍微会低一点。
对啊，
分摊那个成本。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那些什么公租房，
嗯，
甚至是自如，可不就是像 WeLife 这样子的概念吗？
对。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就是我一开始你说这个 WeWork 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它离我现在不是很近嘛，所以你在说它初中的那个共享办公啊等等理念，我就会觉得现在大家不都有嘛。但是后来我一回想，它是在那个在比较早十来年前提出来的那个时候，那那个时候来说，那确实是一个新颖的概念，确实我觉得它那个故事是有说服力的。
嗯嗯，因为像现在自如啊公租房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说明其实市场上是需要这部分服务的。
嗯，对，有需求。
对，而且 Adam 是已经获得了这么多资本的肯定，就是他是有可能去把这部分市场做好的。就是你看我们在讲避孕药那些节目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资金，他们都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现在有这么大把的钱，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嗯，
可惜他成了一个让我们害怕的人，你知道吗？他会在那个路演拍摄的视频里面，他还会振振有词的在那边说 We will not stop。 我想说你要不还是 stop 吧。
要开始真的太恐怖了，我就赚那么多钱，
我看到这些人我真的觉得害怕，是真的害怕。就是当一个是有能力的人，然后
又有钱，
他的心术又没有那么正的时候，他是真的会让你觉得害怕的。
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聊那个正泰的那一期其实也有提到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他的性格对一个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影响，
心术。
嗯，就是
性格，我觉得
就是性格，他的价值观啊，
三观。对对
对
对，
你从刚开始讲这个人他的就是有极度的个人崇拜的那一方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当时就会有一个警惕。
嗯，
一家公司啊，如果完全靠这一个人的魅力，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是不是能长期实现那种可持续发展，这里面其实还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企业你应该要脱离掉，就是创始人带给这个企业应该是一个就是可持续的一个，比如说是长期的文化理念啊，或者是良性的一个工作机制啊，运行机制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能做到脱离这个人之后他还能正常运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创始人给这家公司的价值。
对，你知道我们在说网飞那一期的时候，不是他们 考核一个员工是否应该离开，他们是员工留任测试嘛。
嗯，
这个员工留任测试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 CEO 李德。李德自己跟董事会的成员说，他说但凡你们觉得有一个人来做 CEO 的位置可以让公司发展得更好，你们都可以跟我说。
哎，这个人真的是我听到迄今为止独一无二让我
我们就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职场的节目哈。
嗯，
那关于 Adam 跟 Rebecca 这对夫妻哦，据说他们现在又在计划创建一个私立学校，什么叫做 Student of Life for Life， 反正又是一些很灵性的名称。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小心吧。就真的，就像我们当时说那个蓝田股份这一期节目，哎，蓝田股份这一期节目我们可以 Q 一下。对对对，因为当时讲的是一个农产品公司，但是非常奇妙的缘分就是。我们在看《繁花》的时候发现剧里面李李当时在深圳做局的那个导致 A 先生战败的那件事情就是蓝田股份，当然这个是根据这个事情改编的啊，并不是说 A 先生跟李李就是做了这个局，但这个缘分还是蛮奇妙的。那当时我在聊蓝田股份这一期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姓瞿的人他后续不是还在有一些创业的计划吗，我也是一句话，就是后续即便他又有一些非常华丽的说辞，把他那个项目包装的非常好，大家依然要警惕，因为这个人是这样子一个人。
嗯
嗯，
对，
还是敬而远之吧，我觉得。
嗯嗯，对，看一下公司创始人真的整个他的价值观跟理念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他如果一开始都奔着就是这个他最后的公司或者产品是只是为了赚钱的一个目的的话，纯粹啊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目的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稍微警惕一下的。诶，那所以他现在就是基本上破产的话，现在就是已经慢慢退出市场了。
破产没有那么快啊，退市没有那么快，但是提交破产申请了。
嗯，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前面爆雷了之后，他最后那个软银他们竟然还是让他上市了，这点挺出乎意料的，以及他们没有就是创始人没有受到就是什么欺诈啊这些罪名的那个影响。对啊，就封口费嘛。
我觉得他这个创业创的真值。
对，这个没有想到好像跟我们以往的那些欺诈故事都不太一样。
骗了那么多人。所以
他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欺诈后面的这些资金，因为
他
其实已经明知
自己的钱去租自己的物业，这不就是一些欺诈行为吗？所以我想说这个人是不是个人魅力真的非常足。
你有他的照片吗？到时候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放一放。
他长得
是
跟其他的创业者确实不太一样，就是你乍一看有点那种花美男的意思，就是长发，然后又很高又很瘦，
看上去风度翩翩的样子，
我觉得有点像好看版的钟嘉欣的老公。
哦，那我能想象出来了。
行，那我们这一期关于 WeWork 的故事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
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
拜
拜拜。
When I look back on my time spent in the Wii community, I see all the friends that I made, all the relationships that I still have, all the people that I deeply care about, the people that I wouldn't have met outside of the Wii community. Those are the people that I choose to remember, not the asshole that wrecked it.